早上好，不好吗？刚才在唱着诗歌的时候，有一句歌词是这样说的：如果曾经什么爱你，如今更亲爱，是吧？哈，就让我想起一个人。有一次，我们邀请这个小杨诗歌的这个林婉容啊。小杨诗歌的这个负责人呢，也是他们的主唱歌手，来电台接受采访。然后呢，后来在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的一位主持人就问他一个问题，他说：“如果现在想请你，向我们的主耶稣说一句话，你会说什么话呢？”林婉容说。我会对主耶稣说：“主耶稣，我真的很爱你。我每种祷告。亲爱的主。你真的很爱我们，也帮助我们越来越爱你。亲爱的天父，你也知道我们这些年，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在圣经的知识上。我们知道的很多很多，也许我们缺乏的，并不是圣经的知识，我们更需要的，是神，你在我们的生命中更新改变的工作。所以这几天，恳求神，你借着圣灵，借着你的话语。不断地在我们的心中来向我们说话，更多的反转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活得越来越像我们亲爱的主耶稣。奉靠主耶稣的圣名祷告。我前有一天早上前不久，有一天早上，因为我4月、5月、6月、7月这4个月，我是在圣，我就是完全集中在阅读四福音书，那就是把四福音书一遍又一遍的再把它重新的再把它再读过听过读过听过，我希望能够在这4个月里面。重新的将主耶稣所说过的话、主耶稣所做过的事啊，等等等等，重新再去温习、再去思考，沉浸在主耶稣的教导里头，去深刻的，希望能够更深刻的去体会主的心肠啊。那么，有一天呢，我用一段时间祷告之后呢。那么我就读圣经啊，最近我常常就是也用另外一种方式吧哈，就是听圣经啊，过去当然都在读，但是我有些时候想想听也不错，听一听很多人在读圣经的时候的那种感觉哈，用听的方式一听就听好几章的圣经。有一天早上，可能我比较早起身吧哈，所以祷告一段很长时间以后，可能也比较困一点吧。那当我在听的时候呢，哎。不是讲到主耶稣那个受洗的时候，然后听到上帝对他说话吗？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一段吗？我听到那边的时候，突然间我听到凌云，我所喜悦的，哎，我整个就醒过来，我想说，我可能太困了，这个怎么会叫我凌云呢？我在节目中的名字叫凌云啊，我就我就整个人就突然间就，哎呀，我心里在想。 当然我肯定是听错了，那节圣经不是这么说的。但是我听到的时候，我也突然间在这个迷迷糊糊的当中，我心中也挺感动的。我心里在想一件事哦，我想如果有一天呢，我见到主的面的时候，见到神的时候，他就对我说：“孩子啊，你是我所喜悦的。”如果神那个时候对我说这样的一句话，够了，我这一生就没有白活了。这次我们的主题是当以耶稣的心为心。为什么我们要以耶稣的心为心呢？因为来，我们来看一看耶稣，他的生命是怎样的生命。我们一起来念他，来，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那么新译本是这样翻译的：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应当有这样的思想。这也是基督耶稣的思想。这个心这个字呢，原来的意思就是思想的意思。意思就是说，我们当以耶稣基督的思想为思想。保罗写信给腓立比的教会说，你们应当有一样的意念，能够彼此的相爱，不要彼此的嫉妒，不要彼此的纷争啊。不要贪图虚荣的荣耀，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耶稣基督的心是，他是个人不要当时保罗对腓立比的教会说，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耶稣基督他就是来到世界上，他所想的就是要如何的来拯救人类，他所想的就是如何的去顾别人的事，而不是单单顾自己的事。所以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为什么呢？你看啊，从耶稣所说的话里头，你很感动，很感动。为什么很感动呢？你看耶稣说，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差我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我们亲爱的主耶稣，上帝为什么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众人向世人来宣告，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为什么呢？为什么耶稣是神所喜悦的呢？因为耶稣所说的每句话是照着神的意思来说的，所做的每一件事是遵照神的旨意来做的。我没有凭着自己讲什么，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上帝要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上帝要我讲什么我就讲什么。耶稣基督对上帝天父完全的顺服，所以上帝说，这是我所喜悦的。所以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你看到一而再再而三，我们的主耶稣他能够不断的做一个完全顺服神的人。所以希望今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能够像我们的主耶稣一样，能够对天父有完全的顺服。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神所喜悦的。那这一次呢，我跟大家这两天的时间，今天明天都是讲 耶稣的登上山上宝训。那么要讲的没有办法讲得太详尽，但是我还是要简单扼要的希望和大家分享这几章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圣耶稣所说的话。甘地他对这个登山宝训他非常的喜欢。托尔斯泰在离开世界之前，他请人将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念完一遍，然后再请他们念多一遍，然后听完两遍登山宝训山上宝训之后，托尔斯泰含笑而逝。这个主耶稣的山上宝训被许多人认为是天国的宪章，因为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所以耶稣教导我们要如何能够在这个世界上过着我们的天父所喜悦的一种人生，要怎么做，要怎么生活，要如何处事待人。在登山宝训里头耶稣说了有对我们带来许多至关重要的教导。当然这三天的这三章的圣经讲到很多的话题那我们就是希望能够还虽然讲得简单也能够讲得清楚。这是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都是很耶稣都是讲了非常多重要的信息那么我们通常把这三章的今天我先要跟大家讲的是所谓的八福。那么我们所谓讲到的八福就是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的最开始的时候的一段圣经那八福呢其实它的原文呢我们也就是 Macarius 这个字其实它的意思是一种的完全不受生命机遇因素影响的深邃的喜乐所带来的就讲所以呢耶稣所教导我们的一种有福的人生其实怎样是一种有福的人生也是一种喜乐的人生。一个人的人生没有喜乐，没有人生活得很苦的话，他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耶稣基督我们的天父要我们追求的是一种喜乐的人生，这种喜乐的人生才能够带来幸福，也就是真正幸福的人生那么所以我就给他起一个题目叫做幸福喜乐一把抓那么换句话说，一个人呢他希望他的人生是幸福的，希望他的人生是喜乐的，我们要去追求主耶稣在这里所教导的去培养这种八种的生命特质。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觉得你的人生喜乐吗？常常喜乐吗？如果你的人生是很不快乐的，很不喜乐的，那个原因是什么呢？如果我们都追求培养这八种主耶稣所说的生命的特质，我们的人生肯定会越来越喜乐。第一种就是虚心的人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Blessed are the poor in spirit, for theirs is the kingdom of heaven. Blessed in 这个 poor, 他这个贫穷是 in spirit 的贫穷不是说一个穷人他是有福的其实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知道神是喜欢我们能够不是圣经里面不是赞同不是说贫穷的生活是很好的生活，其实不是这样的意思其实神都希望我们生活能过得很好但是呢他所说的是一个心灵的贫穷耶稣这里的这个圣经真正的意思是心灵贫穷的人，心灵贫穷的好像诗篇所说的The poor man cried and the Lord heard him and saved him out of all his troubles 那么这个就是说我这个 这个 poor man 意思就是一个心灵贫穷的人，心灵感觉到很无助的人，很空虚的人。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患难。所以一个人他有一颗谦卑的心，他感觉到自己是无助的，很虚空的啊。那么他懂得来到神的面前，向神呼求，向神祷告啊，这样的人他将能够进入天国，因为他很谦卑的来接受神的救恩，来接受神的恩典。一个人如果是骄傲的人，他认为自己不需要上帝，样样靠自己就行了，他就不会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啊。有一个台湾的一个医生啊，他来美国念书啊，念完书啊，那么后来回去啊，台南的一家医院啊，那个基督教的医院就请他去当这个外科主任。这个院长就常常对他说：“哦，希望你快点信耶稣啊，耶稣能够拯救我们啊。”这个外科医生心里想，他一向来就很藐视基督教，藐视这些有信仰的人，认为这些人都是无知、愚昧、懦弱的人才需要信仰。然后后来呢，他心里想，我需要耶稣救我吗？我天天都在救人呢，我不需要耶稣救我，我能够救人。然后呢，他当然这句话是在自己对自己说了，没有直接对院长说了。有一天他回家休息一下，本来在家里想午睡一下，醒过来的时候发觉他的太太子宫外孕，大量流血出血，很紧急的送到医院去。但是由于大量失血，而血库里面找不到他太太的血型，没有血，这失血过多，那么你这个血压就很低啊，没有办法提升上来，结果就没有办法动手术。所以在那最危急最危急的时候，这个外科医生外科主任在自己的房间里头，终于谦卑地跪在地上：“耶稣啊，救我！耶稣啊，求你救我的妻子！”祷告没完，人家就进来跟他说：“来了一个血牛，一个长得高头，一个很高头大马，一个长得很壮的人啊，他的血型跟你太太的血型是一模一样的。”结果立刻实行手术，抢救了他的太太。他终于谦卑下来，归向上帝。他知道自己全然无助，毫无力量，而全心信靠神的人喜乐了。因为什么？天国是他们的。托尔斯泰，大家都知道他是很伟大的，世界的伟大的作家。他说他当他很有成就腰缠万贯非常成功的时候，他说什么呢？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我所站的地方好像要崩裂了，生活是没有意义的，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自杀。团端康成海明威，很多伟大的作家最后呢，他们的人生找不到意义，自杀了。当时的托尔斯泰也是一样。然后他说，我写作获得成就，把儿女教育长大，都是为什么？我应该立即结束我的生命才是最好的出路。你看这么成功的一个人，要钱有钱，要有地有名望有名望，世界这么著名的一位伟大的作家，他说人生是没有意义的，我死的算了。你看他有很漂亮的妻子啊，他有 无数的财富，但是呢人生没有任何意义。最后他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在不断的读圣经，不断的读圣经，用几个月的时间天天读圣经，天天读圣经。最后他说什么？我何必再寻找呢？生命的奥秘不在知识中，也不在哲学答案中，人智慧的尽头就是基督信仰的起头。生命的意义在于生命的源头。 当你找到了神这位生命的源头和主宰，情愿在他对人类整个计划中献上一己的力量，遵行耶稣在圣经中所要我做的，这就是我自己的人生意义。霍尔斯泰最后他找到人生存在的意义，耶稣基督是他的救主，活着要爱人如己，完成神的旨意，这是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事情。所以他说，朋友，你目前所有的不足以令你满足，别再停留在那一点点的小成就上，现在就是从这一刻开始，你应努力在天路上直奔，你的目标应是向着天，追求亲近真神，请你追求一个更丰盛更有意义的人生吧。这世界的成功满足不了我们内心的空虚，唯有上帝的爱能使我们的心灵充满喜乐平安。所以虚心依靠神的人，他的心中会充满喜乐。你看这个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身边的有两个囚啊，同定的囚犯，其中的一个对耶稣说什么呢？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他知道他是罪人，他知道耶稣是神，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他知道耶稣是神。耶稣，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是的，当一个人真心忏悔归向上帝，上帝绝对会赦免他。撒该也是税吏长，做了很多坏事，没有人喜欢跟他做朋友，他的心中无限的空虚。但是他想到耶稣，听到很多耶稣的故事，耶稣很爱人，很关心人，他想试试看，我要来看，他想我一定要见一见耶稣啊，看看耶稣是什么样子，为什么耶稣会这么多人敬爱他，这么多人讨厌我，我要看看耶稣到底在耶稣的身上啊有什么啊能够啊特别的地方。他太矮了啊，看不到耶稣，爬上树啊，一个有地位的人啊，爬上树上去为了要看耶稣。后来耶稣到他家里去，他非常感动啊，众人都讨厌我啊，藐视我排斥我，但是耶稣竟然这位受众人所敬爱的啊一个人竟然愿意到我舍下啊。他说，耶稣啊，我从现在开始我要把我一半的钱分给穷人，我以前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照着旧约圣经所教导的。这个生命啊完全彻底的改变了，以前是贪得无厌的一个人，想尽办法讹诈所有的人，贪心得不得了。今天认识耶稣以后，经历了耶稣对他的爱，他的生命全然改变，不再以自我为中心，活着能够开始去关心别人，爱别人，帮助别人，而且做一个诚信的人，欠的讹诈了谁就要还给他。尼哥底母也是啊，他是犹太人的官，他晚上夜里的时候来见耶稣，来向耶稣请教一些信仰的问题，就因为他有一颗谦卑的心，耶稣就在马太约翰福音第三章里头就把许多最重要的真理啊来教导他，教导他怎样重生得救，能够见神的国。圣经中那一节最重要的圣经，我们大家最熟悉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就在这个晚上，就在尼哥底母来找耶稣的这个晚上，耶稣向他说了这一句非常非常重要的话。尼哥底母谦卑寻找耶稣， 他找到了人生中最重要的答案，如何重生得救。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这个哀痛主要是指一个人为着自己的罪，为着自己的罪恶心碎，这样的人他会喜乐，因为他将从极度的忧伤中获得神赦罪的安慰。这个女人，路加福音讲的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她当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家里做客的时候，她站在耶稣的背后，她的眼泪不断的流到耶稣的脚上，滴到耶稣的脚上，然后她用她的头发来擦，然后用她的香膏来替耶稣抹耶稣的脚。这个女人的身世她一定是过着非常痛苦的生活，也许她的人生非常的艰苦，所以她才需要从事这个出卖肉体的工作。但是她的心中也为着自己所做的事情感到无限的痛苦，但是没有人会，每个人都藐视她，每个人都排斥她。但是她听到耶稣的故事，她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耶稣能够接纳他，只有耶稣会爱他。他把握机会来到耶稣的面前，不断的流泪，忧伤痛苦，不断的流泪。然后耶稣对他说，你的罪赦了，你的信心救了你，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所以他就得着主耶稣这个赦罪的平安。今天有多少人因为无法忘记他过去所犯的种种的罪恶，他无法原谅自己，他活得非常痛苦。我们最近播出一个特辑叫做直面抗击抑郁菌，就是讲的忧郁症的问题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上有3亿5千万的抑郁症患人，在中国有9000万。那么有位听众听了我们的节目，他说他一直活得非常痛苦，因为他也是忧郁症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一直没有办法忘记他过去所犯的罪，所以他非常的痛苦，他很想了结自己的生命抑郁症的人很容易自杀的。所以一个人如果没有办法忘记他过去的种种的所做的错事，所犯的罪，他一直被捆绑，那是很痛苦的。但是神他不断地对我们说，我将你的我涂抹了你的过犯，如厚云消散，我涂抹了你的罪恶，如薄云灭没，你当归向我，因我救赎了你。我们来辩论，你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我很喜欢圣经中的一句话，圣经说，上帝说，我要将你的罪抛在深海，踏在脚下，不再纪念，不再纪念。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中都犯了很多的罪，没有一个人是义人。所以但是呢，感谢神，今天我们也能够像这个女人一样来到主的面前哀痛流泪，求主赦免，上帝就会，主耶稣就将平安赐给我们。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这首诗歌为什么全世界这么多人喜爱它呢？因为它唱出了你我我们大家的心声。我们来唱第一节就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吗？唱第一节，来， 其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欠我是丧，今被寻回，下咽尽得看见。所以我们当中如果有什么人你还是一直没有办法从过去的这些的阴影中走出来，希望你能够找一个地方，有一段安静的时间屈膝在神的面前，求主的宝血完全的洗净你的罪，在基督耶稣里做一个新造的人。你要相信神是信实的，他说要赦免他就一定会赦免，他说要原谅就一定原谅，他说不再纪念就是不再纪念，神都不再纪念了，神都赦免了，神都原谅了，为什么你还耿耿于怀呢？为什么你还放不下呢？我们要靠着神的恩典向前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温柔不是懦弱，在希腊文这个字的含义其实应该是说，一个温柔的人他在适当的时候才会发怒，像耶稣在应该发怒的时候他才发怒，但是呢在不适当的时候不发怒，这样的人他有喜乐的。一个温柔的人他的本性他的情绪和欲望都在控制之下。为什么他能够控制他的情绪和欲望呢？是因为他自己就在神的管制之下，因为他的生命是让神来管理的管制的，所以他神圣灵的力量就会帮助他怎样来管理自己的情绪和欲望，使他能够成为一个温柔的人。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一个温柔的人就是谦卑的人，耶稣说你们若不谦卑像这小孩子断不能进天国。一个温柔的人谦卑的人是对神完全顺服的人，而这样的人他必承受地土，他必进入天国，他必承受天上永恒的基业。温柔的人是一个能够自我约束又能够尊重别人的人。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不轻易发怒的大有聪明，性情暴躁的大显愚妄。在箴言书里头讲的又讲，不断重复的说，一个有见识有智慧的人他是不轻易发怒的，而一个不断发怒的人就是一个愚妄的人。耶稣一个温柔的人能够面对困境豁达从容。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当耶稣到处传道的时候很多人还是拒绝他的时候，耶稣没有因此大受打击，他温柔谦卑，他能够接受这种的逆境。那么耶稣说你们要学习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温柔的人他能够面对困境豁达从容。耶稣是温柔的，他对父神全然的顺服，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全然的顺服。虽然这个背十字架是那么的可怕，但是他依然愿意完全的顺服神。所以耶稣他说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也是照着神所教导的，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你看，所以主耶稣最后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 你所托付的我的事，我已成全了。一个温柔的人，他对神全然的顺服，用温柔的方式也可以震撼整个世界。就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当年钉死在十字架上，2000年来千千万万的人归向了他。但是靠着我们自己我们做不到，但是感谢主耶稣，他差遣圣灵来可以帮助我们接受圣灵的果子。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Righteousness， 那么讲到饥渴慕义呢，哎呀，我们讲到这个世界上啊，每一个国家都有很多不公不义的事，让我们太伤心太难过。因为人的罪性，人的败坏，在每一个社会当中看到很多的黑暗，很多邪恶的事情，让我们感到非常的忧伤。凡饥渴公义善良善，如同饥饿的人渴望食物，干渴濒死的人渴望饮水的人喜乐了，因为这样的人他一定会如愿以偿，梦想成真。我们的心中渴望公义，渴望良善，非常的渴望。我们这样的一种的渴望，有一天一定会梦想成真。甘地说的一段话挺值得我们思考的，毁灭人类的七件事：没有原则的政治，没有牺牲的崇拜，没有人性的科学，没有道德的商业，没有是非的知识，没有良知的快乐，没有劳动的富裕。当我绝望时，会想起历史上只有真理和爱最终能得胜。历史上有很多暴君和凶手，真的，社会上很多的残暴的人做了很多残暴残酷的事情，在短期内或许是所向无敌，但是终究还是会一败涂地。好好想一想，永远都如此，只有真理会最和爱最终会得胜。因为他们邪恶，我们才要正直；因为他们残忍，我们才要善良；因为他们阴险，我们才要光明；因为他们无耻，我们才要高尚。在100多年前，很多中国的劳工来到旧金山打工，修铁路等等，来的几乎都是男人，所以他们后来有一些帮派就想了一些的办法，到中国的农村地方去，收买了很多这些女孩子来到旧金山。你看到这孩子有一些，你看多少岁，等他们到7、8岁的时候，他们就开始送进去妓院，日夜被折磨，然后很多的孩子不到20岁就死了。非常的悲惨，大概有几千个吧，好像统计出来有2、3千个孩子就这样的落在这些帮派的手中。你看这么可爱的孩子，这么小的孩子，你看他们就被救出来了。这个爱尔兰的这个一些的姐妹，基督徒姐妹，看到这些不公不义的事情，心中非常的伤痛，就想尽办法走法律的途径，然后和警察联系，怎么样借着警方的力量就把这些人一个去救出来。刚才那张照片就是他救出来的孩子，救出来的，然后把他们送到哪里去，送到他们的一个住的地方，然后给他们去读书，培养他们。看到不公不义的事，我们基督徒要如何的来回应。刚才在吃饭的时候，这次来很开心，和很多弟兄姐妹一起交通的时候，能够从你们的身上有很多的学习。我们每一个人从不同的人身上都可以有很多的学习。 刚才妙贤姐妹分享到许多同性恋的事情啊，对同性恋要如何，虽然不能认同他们的行为，但是要如何去接纳他们，去爱他们。当我们看到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的时候，基督徒我们如何来回应？中国几千年来还妇女是被缠足的，这个绑小脚的，痛苦得不得了。我们宣教士，西方宣教士去到哪里，极力的反对，极力的要废除这样的恶习，最后才使这个妇女从这个缠足、这个痛苦当中得到解放。几千年来的中国妇女有机会读书吗？没有。我们宣教士去到那边开办学校，中国的女人、女性才有机会接受教育。当他们看到社会上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能不能站起来做一些神要我们做的事情？一位哲学家他这么说：我对正义的思考是从受害者开始的，不是从高往下，从某种理想的事物开始，而是从实际的受害者开始。我是用公义、正义和爱来对待我的家人、朋友和其他人的。要去想一想，这些受害者，他们的处境、他们的需要是什么？我能够做些什么事来帮助他们？是的，无论我们怎样努力，我们应该按着神给我们的机会、力量、资源做神要我们做的事。但是无论我们怎么做，整个世界还是败坏的。所以但是感谢神，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有一天我们会感到无比的欣慰，为什么？因为神有一天要按公义审判天下啊，公义和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这是我们的信仰带给我们的盼望，有朝一日在那新天新地里，神要用他的公义和公平来治理那全新的世界。他要按公义审判天下。今天我们看到许多不公不义的事情，很多邪恶的事情。在中国每一年有20几万的孩子、妇女被绑架，他们的命运何等的悲惨。世界上许多的帮派做了许多的邪恶的事情，残暴无比的事情。有一天公义的神要按照他的公义来审判万人，按照个人所做的来审判他们。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当我们讲到公义的时候，如果没有连续，公义就是口号而已，永远是口号。但是当我们心中有连续的心的时候，你才会有行动去做一些神要我们做的事。一个懂得连续别人的人，他们必蒙连续。当人生病的时候，当人在悲伤绝望的时候，你愿不愿意拨出你的时间去陪伴他度过这段最艰难的时间？连续人的人能看到他人生命中的需要。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各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就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英文的翻译耶稣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英文的翻译就是讲到他们是那样的焦虑，他们那样的无助。耶稣看到许多人，这些人他们有很多的苦恼，他们都对人生感到很灰心、很颓丧、很绝望。耶稣是充满怜悯的主。这些人来听他讲道，在那边好几天的时间，然后要回去的时候，聚会结束，耶稣要打发他们回去之前，耶稣对门徒说：给他们吃，免得他们在路上晕倒了。我们的主蛮有怜悯，蛮有怜悯，他就施行五柄二鱼的神迹，喂饱5000人，不止5000人，但5000是男人，还有妇女小孩，加起来恐怕1万多人，1-2万人。耶稣最有怜悯，所以为什么耶稣去到哪里的时候，都有很多很多的人跟随他呢？ 哇，成千上万的人一直跟随他，为什么？因为耶稣，因为这些人知道，他们跟随耶稣不仅仅是要听耶稣讲一些他们在文士法利赛人的口中听不到的信息，更重要的是啊，他们还有一个期待，就是他们把所有的病人带到耶稣面前，因为他们知道耶稣一定能够医治他们，因为耶稣有能力，而且耶稣有慈爱，耶稣会怜悯他们。我们的主耶稣心中充满无比的怜悯。这个拿因城的妇人，寡妇，你知道当时的社会，女人是不能出外工作，没有工作的机会，所以她的生计，她的生活是要靠她的丈夫，丈夫死了，孩子养大了，孩子又死了，哎呀，这个寡妇她的人生还有什么希望呢？绝望破碎忧伤，耶稣来到她面前对她说一句话，不要哭。人会哭是很痛苦的时候才会哭，很绝望的时候，但是耶稣对这个心灵破碎的寡妇说，不要哭。然后耶稣对这个年轻人说，起来，我吩咐你起来。你看，你知道吗？当时耶稣在前一天啊，他来到拿因城的前一天，是在加，他是在哪里啊？他是在加利利的加百农。哎，加百农当时走路走到拿因城啊，要走大概40英里左右啊，走路。哎，所以你可以想象，耶稣一定是大半夜的时候啊，可能就开始他出发了，要不然的话他来不及啊，来不及在白天的时候赶到那边了。主耶稣特地来这个小乡镇的地方，来找，知道这里有一个破碎的女人，绝望的人，他来安慰她，他来鼓励她。耶稣基督医治了多少病人，长大麻风的人来，耶稣啊，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的。耶稣当然肯啊，但是呢，耶稣不仅仅耶稣说一句话他就能够好了嘛，对不对？对吧？但是主耶稣真看到这个麻风病人他不一样，因为麻风病人我们都知道，大家都没有人敢接近他，每个人都很排斥他，很讨厌他，咒骂他，他是被社会隔离的人，他不仅仅生病，他的心灵更是无比的忧伤痛苦啊，非常的自卑。所以耶稣不仅仅医治他的身体，耶稣伸手摸他，耶稣刻意的伸手摸他，没有人敢摸你是吗？没有人敢接近你是吗？没关系，我摸你。这位当时全以色列国最受人爱戴的一个尊重的一位了啊，众人心中最仰慕的一个人，在伸手来触摸这个麻风病人，来医治他，不仅仅医治他的肉体，更是医治他的心灵，使他深刻的体会到耶稣的爱，耶稣的温暖。所以你看，当耶路撒冷的教会当时有很多穷人，他们很多人就把自己的房产卖了，把钱拿来分给这些的众人。这个我很圣经当中的巴拿巴这个人，我非常的喜欢他，没有他就没有保罗他照顾了，他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把田地都卖了来照顾放在来照顾这些穷人所以圣经说，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连续却塞住连续的心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连续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真正的善良不是眼泪，而是伸过去的一双充满慈爱的手。你在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做了什么？有一个故事深深的打动我的心，那是在美国发生的一件事情，很多年前在一个地方，一个然后有马戏团去表演，当天晚上很多人就去排队也要看马戏团表演。那么有一对夫妇带着八个孩子，哆来咪发嗦拉西哆排排队要看这个马戏团表演孩子们兴奋得不得了，开心得不得了， 在那边谈论，等一下看到大象啊，看到老虎啊，看到什么的。然后他这个父亲走到轮到他们的时候，走到这个柜台的时候，啊，跟那个小姐说：“哦，今天我们带了我全家人来看马戏团表演。”他说：“很好，太好了。那么、啊、欢迎你们来。那么一共是多少钱呢？啊，一共是多少钱？那么当时当他们听到多少钱的时候呢？啊，这个父亲母亲呐、啊，脸上呢就非常的露出非常悲惨的那种的，那个不是，露出一种非常。”尴尬非常伤痛的那种表情，为什么？钱不够，钱不够。你能够对孩子们说，孩子们，我们回家吧，钱不够，怎么办呢？就在他们最尴尬也是最难过忧伤的时候，后面一对父子，这个父亲就走上前，20块钱扔在地上，然后他就蹲就捡起来，走在他的这个八个孩子的父亲前面说：“先生，你的钱掉在地上了。”当时20块钱是很大的。这个父亲紧紧地握住这个陌生人的手，哎呀，泪水滚滚而下。结果这个父子没钱了，钱给了别人，父亲带着儿子回家去了。这个儿子长大以后就写了一篇文章，就讲起这件事。他说：“我爸爸当年所做的这件事情影响了我的一生。”当他看见一个人最绝望的时候，最无助的时候，一个陌生人，他愿意伸手来帮助他们。很多时候神会把一些人带在我们的生命中，把一些真正有需要的人带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会如何的回应这些人的需要呢？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要追求圣洁，因为没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的面。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一个人会做善事会做恶事，完全是由他的心来决定的。啊，耶稣说，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啊，从里面出来的才会污秽人。因为里面充满什么？啊，因为里面你看，人的心充满很多邪恶的、污秽的这些东西，啊，这些意念如果没有彻底的把它清除掉，它就会变成邪恶的行动。所以我们要对付的是什么？我们的心，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圣经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你知道，我一直觉得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多的战场，其中一个战场就是我们的思想。撒旦恶者不断的要来攻击我们的，要来试探我们，诱惑我们，啊，所以呢，我们的心是很容易受攻击的地方。如果我们没有保守住我们的心，我们一直去想一些邪恶的东西的时候，这些邪恶的东西就会变成行动，我们就会犯罪作恶。所以我每一天里头有一个祷告，我求上帝说，求你救我脱离那恶者，求你保守我的心，啊，能够不至于陷入试探里头，保守我的心，我的思想是圣洁的，啊，这是我天天的祷告。这个撒旦恶者就是要天天攻击我们，我们求圣灵来保守我们。无数的例子让我深信，上帝终将会拯救那些动机纯正并善良的人。这个世界的一切都要消化，圣经说，所以我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 切切仰望上帝的日子来到。在那天，天整个世界会被火消化，我们照着神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所以我们既然有这样的盼望，我们要努力让自己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圣洁，越来越多的得胜，越来越少的失败，越来越圣洁，有一天我们能够安然的建筑。要怎么做呢？最重要的就是将我们的心献给上帝。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要过着圣洁的生活，最关键的，把我们整个生命献给耶稣基督。求主您来管理我的思想，我的眼睛，我的嘴巴，管理我整个的生命。愿意完全让主管理，完全顺服神的时候，我们才会越来越圣洁啊！还有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使人和睦，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就是使人和睦，使人跟神和睦，使人跟人和睦。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也要帮助别人彼此和睦。但是今天我们必须说，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不是使人和睦，他是使人纷争。在很多的教会里，很多人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情就是制造纷争，带来很多的伤害，造成很多人跌倒，很多人离开教会，非常非常令人难过的事情。凡在人与人之间成为和解的桥梁，制造裂，医治裂痕，化苦毒为和乐，帮助人们建立和谐关系的人，他必成为神的儿女，因为他正在做神所做的事。这样的人，他的生命必充满喜乐。当你能够帮助人与人之间彼此和睦的时候，当他们彼此和好又彼此相爱的时候，你自己也会很喜乐。为已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如果我们的受苦是没有任何报偿的，这样的受苦就叫做白白受苦。但是我们的上帝不让我们白白受苦。耶稣说，受苦是必然的，你们因着我的缘故，因着信仰的缘故，一定会有人逼迫你们、毁谤你们，但是你们有福了，你们要喜的。为什么要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因为我们有一个盼望，知道说我们所受的苦，为主所受的苦，将来会得着神极大的奖赏。所以我很喜欢那句话，耶稣因为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的羞辱，于是他就能够忍受十字架的苦难，坐在上帝的右边，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所以当你们受到敌人的顶撞，你们要思想，免得你们疲倦灰心。当你们受到人们的顶撞陷害的时候，你们要思想，思想我们的主耶稣他是怎样面对苦难的，我们就会像耶稣一样勇敢地去面对苦难。因为我们知道经过了苦难，等待我们的是永远的荣耀这样的话我们才不会疲倦灰心。在世界上，今天这个世界，整个世界受逼迫的情况越来越严重2019年全世界每9名基督徒就有1名基督徒受逼迫，你看到非常的严重的问题，非常的严重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在我们的国家中失去自由，不要以为我们在美国，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感受到，对吗？很多的最高法院的法案结果跟我们的基督信仰是完全背道而驰的，我们要坚持我们的信仰，恐怕就触犯法律，恐怕有一天就会坐牢这个是 什么时候我们的国家会不断的失去自己信仰的自由，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也必须预备心，或者神会呼召我们去一些危险的地方传福音，或者我们会因为坚持信仰的缘故而招致一些的恨恶、攻击和陷害。比方说，我相信我们当中有一些的家人，在中国的家人、台湾的家人，不一定全部信主。比方说，有一天我们一个至亲长辈过世，你要回去奔丧。奔丧的时候呢，全家他们要祭祀，他们要跪拜，他们要烧纸钱。那你是基督徒，你跟不跟着做？你当然不能够跟着做。你不跟着做，所有的人都看到你不做，他们会怎么批评你，怎么攻击你呢？肯定的。你愿不愿意为了这信仰而付出代价呢？今天在公司里头，如果有一些公司可能要求你说谎、撒谎、做假账、做一些不道德的事情，你能不能坚持你的信仰？为了你的信仰，你不愿意妥协呢？在台湾有个姐妹，她是学会计的，然后但是她在这个一家大酒店里面的柜台做经理。有一次，一个人来住了一个晚上，就要她开发票，开一个礼拜的发票，对吧？他说不行，你住一个晚上，你要我开一个礼拜，你住一个礼拜的发票给你，不行。他坚持不住，他基督徒不能做假，做这样的事情。哇，闹得很大，结果连总经理都来了，总经理就劝他，你就，哎呀，算了，你就开给他吧，开给他，没事的，你就开给他。他说不行，我是基督徒，我不能这样做。结果就这样被炒鱿鱼了，痛苦吗？痛苦，为了坚持信仰。坚持记者的原则啊，付出代价呀，是真实的事情啊。他跟牧师分享这件事情，牧师给他鼓励，上帝一定开路啊，你坚持信仰，上帝一定帮助你。结果呢，一个礼拜过去了，两个礼拜过去了，牧师打电话给他，怎样，找到新的工作没有？没有。三个礼拜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每次啊，当这个姐妹来到教堂的时候，牧师几乎都不敢见她的面了啊，又也怕问起他，你看牧师不是鼓励他呢？我等了几个月下来，我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信实的上帝在哪里？我坚持我的信仰，我的结果是怎样呢？对吧？很多人就会这样想。这位姐妹没有发怨言。有一天，姐妹打电话给牧师，哭得很难过。不是哭得很难过，在电话里头一直哭。哭得啊，就是，然后牧师就非常的紧，哎，他想完蛋了，他这位姐妹恐怕崩溃了，啊，这个信仰给他的恐怕他就会这样软弱，然后他接着最后的时候，等到这个姐妹情绪比较平复的时候，他说怎么样了？怎么样？什么事情吗？他说牧师。我跟你讲，在美国有一家大公司给我联系，要我，他们大公司正好缺少一个财务总监，要出高薪把我请过去，因为他们听到我的事情，知道我的事情，觉得我是一个靠谱的人。给我的薪水远远的超过这家公司这个酒店多少倍。上帝会看顾那些为他付出代价的人啊，为信仰。在中国我们都知道逼迫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基督徒我们也想到在这个庚子年的时候啊，1900年义和团的时候，义和团之乱的2000多名的宣教士被杀害，一个小孩，那些全匪那些匪徒进来的时候，首先把他的太太，年轻的太太刺死了，杀死，接着把这孩 孩子也杀了。作为父亲，作为丈夫，你看他的心情，当时的心情会怎样呢？最后也把这个宣教士也一起杀了。杀了之后，他后来才发现宣教士手中是有枪的，有子弹的，他要回击的话早可以把这些人打死，但是他没有。后来人家就骂他傻子、笨蛋、疯子啊，有枪都不会保护自己啊。他们为什么你们不在欧洲、欧美天堂待着，为什么要来到这个地狱？是的，因为他们爱中国人，他们今天在神那里得着应该得着的荣耀和奖赏。我想现在的苦楚，如果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的荣耀。我们若能和基督一起受苦，就必能和基督，就必和基督一同得荣耀。主耶稣给我们讲了这八种生命的特质。你想想，如果我们这一辈子不断地靠着圣灵的帮助结出这八种生命的果子，我们的人生将会是一种怎样的人生？我们的生命将会成为一名的天使，我们的生命将会成为许许多多人生命中的天使。神要将要借着我们的生命来医治许多破碎的心灵，来拯救许多失丧的灵魂，来安慰许多痛苦的生命。我们一同祷告。今天我们听到主耶稣给我们说的这八福，你觉得你需要在哪一方面求神特别的帮助你？你在哪一方面你需要神来更新你的生命，来改变你的生命？你可以向神祷告。亲爱的天父，在我们当中若有什么人一直无法忘记过去所犯的罪，或者现在还是一直生活在罪恶的捆绑当中，天父，当他们向你认罪的时候，当他们向神你呼求的时候，求上帝你赦免他们的罪，求上帝你拯救他们，求上帝你赐给他们赦罪的平安。我们当中已经信主的人，亲爱的天父，当你将主耶稣摆在我们面前， 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那样的圣洁，那样的温柔，那样的善良，那样的完美。亲爱的天父，求你借着圣灵来充满我们，让我们也能够越来越像我们的主一样，愿意常常去关心在我们周遭的人，伸出我们的手去拥抱许多破碎的生命。奉靠主耶稣的圣名祷告，阿门。